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月9号，公元2016年2月16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将向美国信众阐释修心八颂；罗桑桑格因签证受阻而取消台湾行程；印南班加罗尔市西藏学院庆祝建校7周年；流亡藏人选务署鼓励藏人按期登记投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近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向信众们阐释修心八颂，而另一项新公布的行程安排为今年6月对美国犹他大学的访问。达赖喇嘛官网新公布了尊者于2016年的几项行程安排。2月21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明尼苏达州藏人协会的祈请下，将于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中心向信众阐释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八颂》，并传授发心仪轨。3月9号，尊者将前往美国威斯康西州，参加由威斯康西大学麦迪逊分校心灵健康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主题为培养幸福从自己做起，与会的科学、健康与媒体领域的精英将共同探讨如何学会快乐、慈悲与感恩，分享如何从自我做起培养幸福的途径。另据美国犹他大学与犹他州西藏基金会公布的消息，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今年6月造访犹他州，在该校的亨斯曼中心向约万名师生发表主题为慈悲与宇宙责任的演说。犹他大学校方负责人与当地藏人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为达赖喇嘛尊者能够再次莅临当地而表达了喜悦。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原定于近日受邀出席在台湾举行的首届亚太宗教自由论坛，但因签证受阻，最终决定取消赴台行程。首届大型国际会议亚太宗教自由论坛将从2月18号至21号在台湾桃园举行。这一会议由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及台湾民主太平洋联盟等权益组织联合举办。主办方原计划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以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与亚洲各国的政界及宗教领袖共同探讨宗教自由议题。然而有台湾媒体报道说，罗萨桑格与热比亚均被拒绝核发入台签证。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接受本台的采访时证实说，由于此次会议受到中方的极大关注，司政罗萨桑格为了不让会议主办方陷入两难的处境，故而取消了赴台与会的行程。据了解，为期4天的亚太宗教自由论坛关注主题包括全球视野下的宗教自由与外交、亚太当前宗教自由形势、促进亚太宗教自由的倡议努力与方向等。另外，主办方还安排了跨宗教领袖座谈与跨政府国会代表座谈。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印南班加罗尔市西藏学院的师生今天为该校建立七周年纪念日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2月16号上午，印南班加罗尔市西藏学院举办了建校七周年纪念活动。卡纳塔克邦内政部部长帕尔梅什瓦尔与印南藏人社区总主管噶玛战队、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崔旺义西等人士出席仪式，与该校师生们一同庆祝了这一纪念日。班加罗尔市西藏学院院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布姆次仁在仪式上致辞，介绍了该校在藏人教育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及取得的成果。主要嘉宾卡纳塔克邦政要帕尔梅什瓦尔先生以及印南藏人社区总主管噶玛战队与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崔旺义西也先后发表了讲话，向师生们给予了鼓励。庆祝活动最后，该校学生们还表演了西藏传统歌舞。西藏学院于2009年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班加罗尔市创建属西藏儿童村学校在印南设立的第一所藏人高校，达赖喇嘛尊者曾莅临该校的成立仪式。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以延长登记投票期限的方式，鼓励更多流亡藏人参加投票，行使民主选举权。下面请听罗桑扎巴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内阁司政与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正式大选将于今年3月20日举行。流亡藏人需持有效证件在相关部门登记后才可行使投票权，而选举事务署在去年的预选结束后决定将投票登记期限延至今年2月20日。届时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选举事务署主管索南春佩向本台介绍说，预选与最后的大选之间相隔有5个多月的时间，在这期间会有很多藏人年满法定投票年龄18岁，另外还有其他很多因素使得不少藏人没能登记投票，所以为了让更多的藏人能够获得参加投票选举的机会，我们选举事务署延长了登记期限。选务署从去年延长登记投票期限至今，仅在达兰萨拉就有近300多人登记。达兰萨拉藏人社区主管强调，将吸取预选中的经验，在正式大选时尽全力为投票者带来便利。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丹增潘多向大家播送的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假活佛事件背后的秘密》。
不但破坏了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和教规教义，玷污了藏传佛教的纯洁性，而且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文章也提到了中共自入侵西藏之后，在所谓西藏自治区的中共两大派系即西南派与西北派的权力斗争，而且指出严重伤害藏传佛教的政策也与派系斗争有密切的联系，且与中共官员无视西藏现实情况而进行政治投机和政治赌博有关。文章指出，叶小文一个小小的局长胆大妄为，敢于这么讲这么做，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与64以后中央领导的变更有密切的联系，与西藏根深蒂固的所谓西南派 与西北派之间的斗争有密切的关系。六四以后，在中央统战部，在西藏，所谓西北派全军覆灭，西南派一统天下。有关西藏自治区西南派与西北派之间的斗争，中共计划入侵西藏中部地区前开始上演。两大派系就西藏中部文化和政治体系等情报分析上拉上了斗争帷幕。两大派系的人马进入西藏中部后，派系斗争更加白质化。范敏把这一权力斗争写成西藏内部之争，给藏人感觉是西藏人内部有争议，其实是跟西藏没有关系，是中共入侵西藏中部后，两大军区掌管者激烈的权力斗争。不管当时还是如今，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对西藏人民带来的总是灾难，西藏人民始终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12月14号，毛思想宣传队111在发针对江边加措先生的文章，旗帜鲜明地维护叶小文、朱维群宗教路线，做叶小文、朱维群路线的坚定支持者。该文章以薄批叶小文现象批判，凭叶小文活佛转世也有打假的形式撰写，但文章诸多批评藏人为主的少数民族官员、学者和具有佛教信仰的中共官员，并赤裸裸地宣称非我族类其心必诛，以及党持久执政为不可侵犯，藏人唯一的出路是汉化，并警告藏人服从党的领导，不然蹲牢。该文章一开头指出，一个叫江边加措的人写了一篇批评叶小文局长的文章，核心内容无非是活佛证与活佛的关系，其中大量关于叶小文、朱维群路线的批评。对于各种无中生有的批评和指正，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叶小文、朱维群。文章攻击江边加措，称从江边加措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此人非我族类，其心可诛，其目的是维护藏传佛教的长久发展和纯洁，而非党的长期执政，是为了保护西藏民族文化，而非发扬汉民族文化，是为了保护藏族，而不是帮助汉文化在藏族中的普及。文章还批评了江边加措在文章中提到的前中共官员乌兰夫、赵朴初、石石班禅等没有以党长期执政和汉人的利益为重，但文章对如今中共老大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没有一句话。文章批评江边加措先生赤裸裸地公开叫嚣的方式批判朱路线，因此作者也赤裸裸地警告西藏人和西藏佛教同路人。我们也赤裸裸地告诉这些藏族人和藏传佛教的同路人，藏族人只有一条路，就是汉化，就是融入到汉民族的大海里求生存，而不是自立门户，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与藏文化，并辩护叶小文和朱维群，称朱叶作为我们党的重要干部，当然要贯彻我们党的立场和信仰，当然要维护马克思主义，当然要推行共产主义。朱维群和叶小文作为汉族人，当然要维护汉民族的发展和汉文化的传播。文章最后警告说，请藏族人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而不是达赖领导的信仰藏传佛教的吐蕃国，想在这个国家生存发展，就必须放下你的民族和信仰，融入到中国的主流思想中去，不要抵制，不要非议，更不要逆流而上，跟着党走，喝酒吃肉，跟着达赖走，坐牢受穷。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佳撰写的文章《假活佛事件背后的秘密》，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私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爹爹。